这个佛法总论这一部分的内容啊，在佛法概论里边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，就是序言第一章、第二章的内容。那我们在学习这一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参考的内容，第一就是参考应顺法师的原始佛教圣典集成，第二本参考书是原始佛教思想论的第一篇大纲论，从第一页到82页就是关于大纲论。第三本呢就是阿含概略，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本了。第四就是佛光大藏经里边不是有两册附录吗？其中这里有印了一篇东初法师写的《阿含概说》，这一篇你们可以特别的看一看。那其他的相关的你们也可以翻一翻。就是那个《阿含藏》有两本附录，里边有许多关于阿含研究的文章，你们也可以找来相关的读一读。那下边呢，就是还有我的两篇文章，一篇呢是当时在北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。论佛教在宗教中的独特性。那另外一篇呢，就叫佛与法的。当时我主要也是参考《佛法概论》做的演讲，它的内容呢又不纯粹就是《佛法概论》的内容。那我们在了解学习《佛法概论》《佛法总论》的这一部分的时候，我们主要是参考这些书。那下边呢，我们要讲一讲，就是这一部分啊，主要有哪几个问题要掌握的。佛法概论的内容啊，在总论这一部分啊，它的这个组织结构呢，主要还是根据三宝。我们翻开佛法概论的目录，第一章，法与法的串结者及奉行者。法与法的串结者和奉行者，法就是法宝，法的串结者就是佛宝，奉行者就是僧宝，就是佛、法、僧三宝。那我们再看第二章呢，教法。那教法呢，它在三宝里边还是属于法宝的这一部分的内容。那么它的突出重点呢，主要是介绍经典的阶级的一些情况啊，来源的情况啊，以及这个圣典的阶级啊，佛陀说法采用的语言啊，主要包括这些方面。所以这个佛法总论啊，主要是围绕着三宝来开展说明的。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教法。那教法这一部分里边，我们首先要认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在佛法中的地位。我们讲到日本人木村太贤在他的原始佛教思想论里边，他指出了佛法是以法为中心，是以法为中心。那么在应顺法师的佛法概论里边呢，在介绍三宝的时候，首先讲的也是法，而且呢，另外还特别的开出一章专门讲法，可见法在佛法中的重要啊。那法在佛法中究竟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？那我想呢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。首先第一个方面，三宝是以法为中心。三宝是以法为中心。我们再讲到三宝，佛宝、法宝、僧宝。三宝是以什么为中心啊？这个也是一项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。有人可能觉得啊，以佛为中心，因为有佛陀的出世，所以才有教化，所以才有僧团的延续。那么在普通民众的观念里边啊，信仰里边啊，显然好像是佛要比法要重要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？就是我们信佛嘛，我们拜佛，我们念佛就是了，要懂得那么多道理干什么呀？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。 那么其实在整个佛法里边呢，在大乘佛法里边啊，其实它有两种倾向，一个是念佛，一个是念法，就是它的从整个修行上啊，以法为中心的，它是比较倾向于自力的修行；以佛为中心的，它是比较倾向于他力的修行。在大乘佛法里边是有这样的两个系统。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啊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。我们通过对应顺法师他的一些著作的学习啊，在这一点就会感觉非常明显。那以佛为中心的整个修行啊，它主要是建构在对佛陀的信仰以及这种他力的信仰上，就是整个修行都要通过祈求佛的这种加持啊，就是说根据佛陀的愿力啊，你去修行啊，然后得到佛陀的指引啊，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。那在《阿含经》里边呢，原始佛教呢，它基本上比较重视的是法，所以在三宝它以法为中心。那佛陀他是怎么成佛的？他是因为通达了法的实相，他是因为通达了法的实相。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平常说到佛跟法谁先谁后，还是佛先还是法先？过去我记得有人争论过这些问题。那有的人说佛先，因为有了佛才有教法。那有的人说应该是法先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因为这个法呢，它有这个法性的法、缘起法以及缘起法的这种生灭性和极灭性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的法。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教法。那如果从教法的层面来说，那是佛先还是法先啊？当然是佛先呢。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法主要还是教法，我们说到的法更多的是指的是三藏典籍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它是佛先。但是法的存在啊，佛陀的教理所诠释的这种真理啊，它是一种客观的事实。这个在阿含概略里面也说到，法不是佛做也不是其他人做的，法性法尔，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，像无常、无我、缘起、空，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，它还是都是有的，还是都是那样子的。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，那么又是法先。那佛陀呢，他也要以法为老师啊，他也要根据法去修行啊，他要证得法。那么佛陀入灭了之后留给我们众生的是什么？还是教法。那僧伽呢，他是住持佛法，如法的僧团和佛陀其实它是法的一种体现，法是一种超象的东西。那僧团和佛陀他的人格他的言行啊，它又是一种非常具体和一种形象的东西。那在这里来说呢，三宝啊，我们讲佛法僧三宝啊，平常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三种东西，但是在佛法里面它又讲到一体三宝。一体三宝，那从一体三宝的层面上来说，法跟佛啊它又是同一的。所以在三宝里边啊，其实它是以法为中心，是以法为中心。僧宝呢是为了住持正法，住持正法。佛陀他的整个从学佛和修行的过程，成就的过程呢，他就是从通达法、认识法，然后到弘扬法、传播这个法，那都没有离开这个法。所以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这个经文啊，在《阿含经》里边有，在《般若经》里边呢也有。见到缘起就等于见到法，见到法呢就等于见到佛。我们平常说见到佛一定是见到佛的三十二相，他的色身。所以在佛经里面有讲一个故事，就是佛陀到天上说法下来之后啊，那么人间的弟子呢有三个月没有看到佛陀了，大家很想念哦。 佛陀要回来了，大家就争先恐后的去看哦，大家就等着佛陀从天上就要下来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比丘尼呢，莲花色比丘尼啊，按僧团的规矩呢，他只能是在后边啊，尼众嘛，二僧嘛，大僧在前面，二僧在后边嘛，他很着急，但他又神通广大，所以他就视线成一个很神气的广轮王，就走在前面了。然后佛陀下来之后呢，他就很高兴说，佛陀啊，我第一个看到你啊。那佛陀跟他讲，第一个看到你的不是我，是悉菩提啊。他说为什么是悉菩提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悉菩提啊，当他知道佛陀要下来的时候啊，他就想到了如何才能够见到佛陀啊，佛陀的真身啊，他是法身。那么悉菩提就在树下禅坐啊，坐的时候呢，他跟佛陀的法身相应啊，所以你看到我的是我的色身，而悉菩提看到的是我的真身，真正的我啊。所以佛陀呢有两种身体，一种是色身，一种是法身。对法身的认识啊，就是要通过对缘起，要透过缘起法去认识。前天讲座的时候跟大家讲过，缘起法在佛法中非常重要，整个有情的生死流转啊，解脱啊，对宇宙人生实质的认识和透视啊，他都要通过缘起法，认识无常，认识无我，认识空，他都要通过缘起法。那缘起法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生灭性，一个是极灭性。通过缘起的生灭，我们会看到无常，会看到无我。那通过缘起的极灭性呢，就是证得涅槃，就是证得涅槃。就是说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当然我们一般人我们也能看到缘起啊，我们看到一本书啊，桌子啊，房子啊，看到树木啊，花开花落啊，我们多多少少也能够体会到这个事物的这种缘起性，缘生缘灭。但是是不是我们就见到佛了呢？我们是不是就见到法了呢？有没有啊？我们见到佛了没有啊？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，真正真实的你就是圣者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。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缘起的一种生灭现象，而我们对这个缘起的生灭现象的认识里边啊，其实我们还是停留在一种遍计所执上，一种错误的执着上。我们对生灭现象啊，我们也不能非常完全的理解。当我们看到事物的生灭现象的时候，看到花开花落，可能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伤感啊，不是一种平常心啊，而是一种无常。你看到那个桃花盛开的时候，你可能心花怒放，你也知道这个是延伸的，但是你心花怒放，你就带着一种情绪。所以呢，我们虽然也能够看到无常，看到生灭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带着一种情绪在看的。而圣者呢，他看到这个缘起生灭的同时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些妄想就会熄灭下来，他就会以他的智慧呀，亲证这个缘起的这个极灭性。他看到生灭的当下就是不生不灭，这就是心经讲的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而我们在看到生灭的时候呢，生就是实在的生，灭就是实在的灭，然后我们还有这些爱恶啊，起舍啊，各种各样的情绪。所以我们的认识早就跟事物的真相啊相差十万八千里的。所以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你能看到缘起的寂灭性，缘起的寂灭性那就是法的实相，法的实相就是法身，就是佛陀所证得的法性身。这个应该要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。那么在这个法身上来说，佛、众生、法，它都是没有差别的，都是统一的，在这上面都是统一的。这个是第二句话，我们大家要知道的。第三点就是智一子，法一子，莫异一子。智一子，法一子，莫异一子。学习佛法应该要一子随。那我们平常讲的要亲近善知识，那佛法里边一方面讲亲近善知识，你要一止善知识，可是一方面又讲一法不依人，你们觉得这个问题矛盾不矛盾啊？
不矛盾。
怎么会不矛盾呢？就是这一句话呢，看来好像是矛盾， 但事实上呢是不矛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佛法的修学次第里边，它是亲近善知识，心闻正法。你要不一直好的老师，你就听不到正法。那从这样的一个关系，它说明什么呢？我们亲近好的老师是为了学习佛法服务的，是为了学习佛法服务的，它是一种同意的，它是一个同意的。那就是说在佛法的修行上啊，这一点呢，它也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。其他宗教呢，它可能是一直的是神或者一直的是鬼，那佛陀他发现了宇宙人生的真实，从佛陀自身的整个修行到解脱啊，他都是一直法，从认识法到对法的体验到弘扬法。那同样呢，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啊，我们学佛其实就是要向佛学习。我们现在的学佛呢，好像有点像去讨好佛一样，一般呢就是供一供啊，烧烧香啊，上上供啊。但是如果真正按普贤行愿品里边来说呢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呀。其实在普贤行愿品里面，它也体现了这样的一种法为中心的思想。你可以种种供养，比如说香花灯烛果啊，你拿的所有的好吃的东西啊，穿的啊，用的啊，你都供养，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然后姐姐告诉你，但你不要以为你给我吃这么多东西你就可以胡作非为的。在一些供养里面，法供养还是最重要的。那所谓法供养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所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，就是你要按我所说的法去修行，这才是最好的供养。就像我们这个世间上来说，父母对子女的要求，有的子女他会买很多好东西给父母吃，那父母虽然吃的也很开心，但如果这个子女不听话，那我觉得父母会很难受的，会很伤心的。你虽然给他吃了很多东西，他也不会高兴。相反呢，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听话的，而且呢表现得非常好的，不会给父母啊带来麻烦，而且呢会给父母啊争光啊，那父母应该会更高兴。那同样呢，我们对这个法供养的意义啊，也可以这样去理解。所以智一止，法一止啊。佛法的修行一方面就是要一止自己，靠自己。在禅宗里面有一个典故啊，有人问赵州禅师如何修行，如何学佛，他说我要散尿起。这个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一个智一止的道理，就是有很多东西啊要靠自己，别人不能代替的。有一些东西可以叫别人代替做，但是你吃饭不能让人家帮你吃，你要撒尿啊，人家没有办法帮你撒，必须要自己去撒。你生病啊，痛苦啊，别人没有办法帮你痛。所以这修行呢，首先是要一种建立在一种自觉，要自身的努力，这个是根本。那自一止的意义就是在这里。那在自一止这一点上，它也体现了佛教的一种自利的思想。我们说佛法的修行有自利和他利，就是说在佛法里边呢，有的法门呢比较倾向于自利，那有的法门呢比较倾向于他利。那像净土宗啊、密宗啊，它就比较倾向于他利。那像禅宗啊、像原始佛教的这些修行啊、解脱道的修行啊，它就比较倾向于自利。那像日本的那个净土真宗啊，他就有点过分的他力的，有点过分的他力的。他们提倡的这个本愿念佛啊，你只要信佛，你只要有十足的信仰啊，那一切都交给佛陀了，你不要修行，你怎么做都没关系的，就这样的一个观点。其实从传统的中国佛教来说，像净土宗净广也提倡他力，但是他还是以自力为基础。我们可以从净土三经里边，比如他讲到这个净业三因，那四十八愿里边啊，像本愿念佛啊，他唯一根据的就是第四八愿。那其实在十九愿、二十愿里边，他也讲到他菩提心啊这些，他也是需要这些东西的。那就是说我们认识佛法呢， 像其他宗教那些神教啊，神道社教，他们基本上是一种神他力的。那佛法呢，既有自力，也有他力，但是它还是以自力为基础，在自力的基础上建立他力。那这个思想根据呢，其实还是跟这一句话“自一子，法一子，莫一子”有关系。那自力靠自己，但是我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？很多人他想要求解脱，可能反而堕落。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所有的追求，他们的努力，都在为了幸福，可是他们所作所为，往往与幸福背道而驰。事业做得越大，官当得越大，结果烦恼越多。那很多那些宗教啊，那些邪教啊，那些练气功的啊，他们本身出发点很多都非常好，他们都是为了要求解脱。但是呢，因为介绍的是邪教，没有亲近善知识，不能闻到正法，结果呢有堕落深坑啊，走火入魔啊，集体自杀啊，非常可怕。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自依止的重要性的同时，我们还要认识到法依止的重要性。你一个人再聪明，但是你没有佛陀的教法呢，你的人生还是找不到出路，你的生命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。所以你看古今中外有很多哲学家、文学家，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到佛法，他们对人生问题想不通，结果后来只好自杀了，找不到活着的依据啊，痛苦不堪啊，得不到解决啊。所以对人生问题的解决，我觉得佛法是最圆满的。当然我们必须要看过很多哲学的书，你才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。从自依止、法依止、莫依依止，它也显示了法在佛法中的地位。那这个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三世诸佛也尊重法，依止法也是尊重法。这个在《阿含经》里边也有很多经文说到，《普贤行愿品》里边啊也讲到这个问题，以诸如来尊重法故。那在巴利文的圣典里边好像也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木村太贤他引用了巴利文圣典的一句话，他说：诸过去佛、诸未来佛以现在之佛陀，皆为灭度众生苦之人，彼等今为尊重法者，成住、经住、单住，此时为诸佛之法性。就是三世诸佛啊，都尊重法，都尊重正法。因为佛陀从法得解脱，那他也通过这个法去传授给众生，那让一切生活在无明中的众生啊，也能得到解脱。所以我们要尊重法，为什么要恭敬法？为什么要恭敬善知识？我们觉得好像反正是法嘛，这些道理嘛，我做起来就行了。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啊，这个受过教育的人，因为平常对这些书籍看多了，对这个法缺乏一种尊重，反正不以为然的态度，对这些经书啊。但事实上呢，你能否对这个法宝的尊重啊，它直接影响到你对法能否依教奉行。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法的神圣性，这种法的重要性，我们能够尊重它，在做起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自然也就会去认真的对待，对佛陀所说的一些法我们会去认真的对待。相反的，如果说我们对法的应有的一些尊重都没有，无所谓的态度，那么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自然也就养成一种无所谓，反正是那个书里面这么说了。这个是属于一种心理的因素，一种习惯的问题。所以尊重法，为什么要尊重法？尊重法是为了更好的奉行法。亲近善知识，尊重善知识，尊重老师，也是为了更好的尊重法。就像我们同学，我们从过去在学校读书，一直到我们现在学佛之后，我们亲近过了一些老师和善知识。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就是说你对这个老师如果不尊重的话，或者看不起他的话，他说话你们会不会去认真听？会不会去认真去做？肯定不会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老师，你觉得他德高望重，你很尊重他，在心理上啊一向就很尊重他了，那他跟你说什么，你肯定就会特别认真的去介绍，乃至呢会按这样去做。这个是从我们平常人的心理来说的， 那同样我们对法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也要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。所以为什么宗教需要虔诚啊？需要虔诚。那虔诚的意义呢，其实也就是在更好的奉行，更好的依教奉行。这个密宗为什么对善事这么重视啊？善事看起来是佛一样，善事叫你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原因也是从这里来的，就是为了更好的奉行法。不是说善事觉得你不尊重我，我不跟你讲呀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学习和修行服务的。那么同时呢，尊重老师，当然乃至我们能够尊重一切众生，尊重一切人的生存思想观念，本身也在排除自己的我慢。知识分子很容易有我慢，我们好像觉得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，就感觉好像我比你有学问，那这就是一种充分的我慢。所以真正的学佛应该是要越学越谦虚，感觉自己啊是空空的，没什么东西的。所以这个是第四点，三世诸佛也尊重法，说明法很重要，连佛陀都尊重他。第五点就是佛陀45年的教化都在弘扬法，都是为了弘扬法。那45年说教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圣典，那这些法宝的注释，佛法的流传啊，它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正法的延续。如果这个世界哪一天没有佛法了，没有这些教理了，没有这些经书了，还会不会有佛法呢？是不是有佛法？就不会有佛法了。你看在2500年前佛陀没有出世的时候，那佛法就没有，因为佛陀出世的有教法留在这个世间，他发现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，如果有一天教法没有了，这个世间那就是一片黑暗了，有情就找不到解脱痛苦的方法了。所以呢，整个佛陀的45年的教化都在弘扬的法，法的延续啊，代表着这个正法的久住。经教的延续是代表着正法的久住。那从佛陀的僧团来说，就是第六点，以法摄僧。所以佛教它是一个法治的团体。那佛陀要入灭的，有的人就说了，佛陀您老人家要入灭的，要不要选一个接班人啊？谁来负责这个僧团的领导啊？那这个提婆达多他就想要篡党夺权，他老早就跟佛陀讲，还是我来吧，我来领导吧。但是提婆达多在僧团里边，他的这个资格啊，他的修行啊，其实比起舍利弗啊、目犍连啊、什么悉菩提啊差多了，他的威望也差多了。但是他这个人不修行啊，总是有政治野心啊，对这个名利啊、权益啊很重啊，所以佛陀批评他。批评他之后呢，他就耿耿于怀呀，多是想害佛陀啊。佛陀呢，当时对提婆达多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，佛陀就说，我这个僧团呢，我连舍利弗啊、目犍连啊他们都不交代这种领导权啊，何况于你呢？那就是佛陀呢，他不想在僧团里边树立一个权威，他觉得树立权威呢往往会出问题呀。你说现在佛陀看准了这个舍利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那舍利弗如果再下去呢，一代一代传下去呢，难免会出问题。那真正不会出问题的是什么？法是不变的。那人呢，人事呢，它是千变万化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纵观古今中外，这个民主的国家和这个专制的国家不一样。专制的国家如果贤明的君主出现啊，你看像那些汉武帝啊、什么唐太宗啊这些人出现的时候啊，那就是一个盛世啊，太平盛世啊。那如果昏君一出来，整个国家就完蛋了，对吧？这个整个国家就完蛋了。那你看民主的国家呢，它就能比较稳定，因为它完全就是靠大家可以来选举啊、监督啊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佛陀的确是大智慧之人啊，伟大啊。他在2500多年前他就意识到，其实当时印度呢多数国家它都是属于一种君主专制的，而我们佛陀呢，他深刻认识到这种专制给社会会带来的弊病。所以呢，佛陀所建立的僧团呢，它是以法摄僧，用戒律来管理出家人呢，依法修行， 那佛弟子们啊，依法修行。那关于这一部分内容，我们将来在讲这个深写这一部分里面，还要给大家做比较详细的说明。所以就是要明确的认识到这个法在佛法中的地位，从这样的几个方面来认识。这个是第一点，法在佛法中的地位。再给大家讲第二点，第二教法的由来，就是佛的教法是从哪里来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经教啊是从哪里来的。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几个方面去了解，从禅法到教法。禅法就是佛陀所证到的法性，佛陀所证到的这种法性，这个佛陀所证到的法性啊，也就是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的最根本所在。那佛陀所证到的这个法性啊，其实也就是缘起的。我们知道佛陀在菩提树下通过修禅定，以他的智慧通过对缘起现象的观察，证到了这种缘起的即灭性，从缘起的生灭现象如实的证到这个缘起的即灭性，证到这个缘起的即灭性。那么这种缘起的即灭性呢，它也就是法性，就是法的真实面目，在佛教里面也叫实相，也叫法性，也叫实相。那么这种法性和实相啊，它是法尔如是。这个东西呢，不是发明出来的，不像电脑啊、飞机啊、什么麦克风啊、电冰箱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发明出来的。这个东西呢，是佛陀发现的。那佛陀所发现的这个真理，它会不会发展啊？法性会不会发展啊？会不会进化和退化？这个问题呢，大家要搞清楚。不会进化，不会退化。如果会进化会退化的话呢，那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啊，那我们佛陀的这个真理早就过时了。就像牛顿的什么万有引力还是什么东西哈，爱因斯坦一出来他就不行了。那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的，就是说我们佛陀所发现的这个真理啊，它是宇宙最初真理，也是宇宙最后的真理。当然其实是没有最初和最后啦，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啦。那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来说明，它是亘古亘今的，没有过时这个问题。过时的都是一种现象，一种现象的差别，以违法的差别变化，它是有过时的。而佛陀所证的这个东西，它是没有过时的。你不管你世界怎么变化，就像佛教讲的缘起法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、科技啊变化这么大，前天给大家讲的什么存习论啊、什么相对论啊、什么进化论啊，但是都没有超出缘起法。你科学再发达，但是其实都没有离开佛陀所给我们解释的宇宙的最根本的一些原理，它也没有超出这种无常啊、无我啊，没有超出这些东西的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禅法。所以这种禅法呢，它是佛经里边讲的法非佛作亦非愚人作，不是佛陀说的，也不是别人说的。那佛陀的出世就是发现它、证得它，然后呢弘扬它。那么说作为法性的本身来说啊，它本身是属于离言法性啊，它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，它是超越我们这些概念啊、思维啊。因为我们凡夫以我们的概念和思维啊去认识世界啊，其实就像一个人戴着变色的眼镜去看世界一样，它是一种颠倒。佛教讲的颠倒这个内容很有意思的，它就是一种行见的，它不能够如实的认识世界了。那佛陀呢，他悟出了这个真理之后，为了让众生也能够知道这个真理，所以在这个不可言说中他又要言说。这个在解深密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道理，就是为了让众生知道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，所以他才说了，这才有教法。因为禅法，佛陀悟到了这个禅法之后，为了让众生也能够悟到这个禅法，所以这就出现了教法。 佛陀的教法呢，也就是现在遗留下来的三藏的典籍，主要是经和律这样的两个部分，这样的两个部分。那我们现在的留下来这些教法，我们知道这个佛陀的教法呢，都是佛陀讲出来的，不是佛陀写出来的。佛教形成语言记载呀，基本上是要快到了这个阿育王时期啊。在阿育王以前呢，当时呢都是口口相传，印度的那些大德们啊，他们背诵的这个力量非常好，记忆性非常好。现在像西藏好像也有很多大德很会背，我觉得一个人的背诵它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一个人的你的思想的清净有关系。我们平常讲这个小孩呀，记忆性好，大人记忆性不好，是不是说一个人从小长到老，心也跟着在老啊？心会不会老啊？我们的肉身是会衰老的，可是我们的心其实是不会衰老的，心永远都是那个样子，它不会衰老的。但是呢，小孩的时候很单纯啊，那么他记忆是容易的。人大了之后呢，接触社会面广了，要思考的问题多了，思想复杂了，他记忆性啊受到干扰啊，受到一些妄想啊念头啊干扰，他集中不起来呀，这才影响到他的记忆力。所以我们说小孩比较纯真，大人呢不纯真。那同样的修行的人，他就是要培养一种很淳朴的一种心境，他的心很清净，所以他的记忆性也特别好，就像镜子一样，很多东西他都能够很如实的把它照出来。所以佛陀的教法是佛陀讲出来的，然后由弟子们呢通过阶级，那么这个阶级呢在佛教史上有第一次阶级、第二次阶级、第三次阶级、第四次甚至更多的次，一次一次的阶级出来。那阶级的时候，佛陀所采用的语言啊，其实也没有一定的语言，佛陀不主张光用一种语言去弘扬佛法。在佛经里面讲，佛陀说，我听允许弟子们，你们可以根据各个地方的方言啊来弘扬佛法。所以目前流传的这个巴厘语呀，还有这个梵语呀，还有藏文的佛经最初的翻译啊，他们所使用的都是不同的语言，有梵文的，有巴厘文的。我们这一部分我们看看佛法概论啊，就会非常的清楚。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教法啊，它的形成啊，它的教典史的成立啊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。那这个呢，通过对应顺法师的原始佛教圣典的集成啊的学习啊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大概的完整的了解，这个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。那在应顺法师的原始佛教圣典集成里边，最突出的就是介绍两部书，一个就是阿含，一个就是力藏，一个就是阿含，一个是力藏。他在介绍的方法上呢，一方面指出圣典的一个成立的过程，比如说每一部分这个戒经是怎么成立的，然后戒度这一部分是怎么成立的。那另外一部分呢，就是介绍它的结构，组织结构。那在阿含这一部分呢，其实它有两大内容，一个就是四阿含，一个就是十二分教啊。我们过去讲的佛教的经典什么，就是三藏十二部典籍。那其实这个十二部从修多罗、邪野啊、寂说啊、本是本生啊，我们讲四阿含，它是阿含经的四种体裁。杂阿含其实是文体比较小的，中阿含是文体比较折中的，长阿含呢是文体比较长的，它是这样的一种类型的。那十二分教呢，佛教里面其实还有讲到九分教，从九分教到十二分教。那十二分教呢，它是根据这个经典的体裁和内容啊两个方面的说明。比如说像邪陀呢，它就是一种寄送。那像本生啊、本事啊，它是根据内容来定名的。本生、本事就是记载一些佛陀啊和弟子们过去生中所发生的一些事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关于教法这一部分，就是四阿含和九分教、十二分教它是怎么成立的，而且它的内容结构又是怎么一回事。那还有关于日本人啊、欧洲人啊这一方面的研究很多，他们觉得这个圣典的成立的过程中，哪一些是最原始的，哪一些是后来的。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呢，又传出就是对大乘经典的看法，于是这个 佛教的一个老问题啊，大乘佛教是不是佛说嘞？这个问题又冒出来了。那你们将来在接触这些学者的过程中呢，他们肯定将会说到这些。那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教，那如果大乘经典不是佛说嘞，那它还是不是代表着真理？它有没有佛陀说的成分在里边？那应该要怎么样看？这是一个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。根据我个人的经历，我最早接触到大乘非佛说啊，对我的打击性很大。但是我后来呢，慢慢对这些问题啊，有我自己的一些理解。我觉得既不像学术界说了那样，也不像中国传统的这些大德们所认为的那样。如果根据中国传统的大德的说法呢，就是大乘经典一字一句都是佛陀说的。那如果根据现代学术界的说法呢，好像这些都不是佛说的。这两个极端啊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个问题？那么我呢，也提了一个作为大家思考的问题，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，我们对大乘经典就没有办法产生信心啊。你比方像台湾佛教界的像圣严法师他们啊，当然他们也会接受这个大乘经典非佛说的说法，但是不会影响到他会拜法华经，一字一句的拜，不会受到影响啊。那么他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？是不是？还是大乘经典的思想是佛说的，那么是后来人编辑出来的？还是说大乘经典有一部分是佛说的，一部分不是佛说的？或者说大乘经典如果不是佛说的，它就不是真理？或者说大乘经典虽然不是佛说的，它一样是属于佛法，一样是代表着真理，甚至比二韩经典有更殊胜的地方？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啊？这个就是叫你们啊，每一个人啊都要动动脑筋，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时间呢来讨论这个问题。这个是第一计划，从常法到教法。第二计划呢，从能存到所存。存就是存表了一种表现哦，任何一种表现啊，它包含着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能存，我说话就是能存，我说出来的话就是所存。我们在这里，你们在听课，我在上课，我是能，你们是所。你们在听课，我在讲，从你们的角度，你们是能，我是所，对吧？包括这样的一种能和所的关系。那么在佛陀的教法里边呢，它自然也包含着能和所的关系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一般说到这个佛教嘛，主要就是说佛陀的言教了，就是语言啦，就是佛经啦。我记得过去在佛学院里边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学生提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们讲佛经嘛，应该是每一句都是佛陀说的话才对，可是为什么在这个佛经里边会记载了很多，比如说像佛陀去吃饭啊、走路啊，还有这个法会的一些情况啊，还有这个经啊念了之后有多少多少功德啊，好像佛陀自己在那里就卖起广告来了，就感觉好像又有点像这样的一种味道啊。有人就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。那我后来呢，我对佛经呢讲座的过程中啊，逐渐的我就发现了佛经它是一种怎么回事的，就是说每一本佛经啊，其实它是一次法会的记录。这个就是我在现在这个讲经里边经常会给大家讲到的。因为从前面正信系里边，就是时间啊、地点啊、人物啊，就像我们开会嘛，首先都要记这几个方面的东西的。后边的内容呢，就是有关于佛陀讲的，还有参与法会的一些情况啊、一些提问啊、整个气氛，就像我在讲课的过程中你们提一些问题啊，那所有的这些啊都是构成了整部佛经的一个完整的部分。所以佛经它并不完成就是佛陀的言教，同时呢它也包含着佛陀的身教。因为佛陀的三业啊，佛陀亲证了宇宙人生的真理的之后，他的三业就是身业、考业、意业，他的三业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举动都是和真理相应的，都是如法的。那佛陀的一些言行、起心动念都代表着法，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，佛是法的呈现，它是法的形象化。那既然它是法的呈现，既然它是法的形象化，那么佛陀所表现出来自然都是法了。从《金刚经》一开始啊，佛陀托钵啊，到城里边去乞食啊，回来洗脚啊，那有人觉得好像这个跟《金刚经》没什么关系嘛？如果根据般若法门的修行啊，道在日常生活中，古代的禅师们 开始到修行的时候也是砍柴呀、挑水呀、穿衣呀、吃饭啊，道在平常嘛，道在屎尿嘛。你看我们中国的这些贤人们都已经能发现一些这样的道理了。所以这个佛法呢，它不仅仅是佛陀的言教，它也包含着佛陀的身教。这个是从能存的一方面来说的。那么从所存的这一方面来说，存表出来这一方面来说，那其实它也包含着两个部分。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思想方面的，认识方面的，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，就是生活方面的。那么从表现在这个认识方面的、思想方面的，就是法；表现在生活方面的，就是力。那法和力总的来说，其实它都可以称为法。但是如果别的分开呢，那么就是法和力。法就是帮助我们树立认识，指导我们修行。那力呢，就是规范我们的行为，建立一种健康的，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修行啊，这个也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很注意到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啊，一个良好的氛围对于我们的心的安住以及这个健康的人格的形成啊，它是非常重要。如果是一个专制的一个环境啊，是一个不健康的环境啊，你生活在这里边的人啊，你的心态肯定不会平衡。所以你看古代的那么多文人士大夫，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写诗啊，发牢骚啊，又不得志啊，还是怎么样啊，怀才不遇啊，不健康的环境就会养成不健康的心理和人格。相反呢，如果健康的如法的氛围啊，他就会养成健康的人格。那我们佛陀呢，非常重视这个团体的教化力量。所以佛教的僧团呢，当时在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比如说半夜半夜的布施啊，就是通过大众来帮助你反省自己啊，改善自己啊。那我以前也有想到，如果说我们这个研究所啊，将来也半夜半夜或者一夜，应该有这样的一次生活，也发扬利益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啊，就是一种集体的监督的这样的一种力量。这个僧团里面的布施叫做僧解自心大会，半夜半夜每一个人对做一次自我检讨啊，然后大家再帮助你，那么这样呢，你的心里就时时都能保持一种清净。那布施嘛，就是一种进入了。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会呢，我们可能会积累的很多这些错误啊，一些罪恶啊，各种东西积累在里边，那我们的人格里边，我们的污垢就会越来越多啊。其实这个的确作为人生的修养来说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人生的修养必须要通过反省改过，这个是基础。如果没有反省和改过啊，你道理学的再多啊，那只是你有很多知识，那么你要有一种很清净的和谐的健康的人格啊，还不太容易养成呢。所以这个就是两个方面，力的这一方面就是给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，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的清净的身格。那法的这方面呢，就是帮助解除我们人生的困惑，树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认识，以及指导我们，帮助我们怎么样修行，这些很重要。那这个是从能存到所存，第三就是从佛陀到弟子。佛陀说的是佛法，弟子说的是不是佛法？那阿含经里边啊，舍利佛啊，悉菩提啊，富楼罗啊，这些大弟子们说的很多啊。那我们再看大乘经典里边，像金刚经、悉菩提，像般若经里边舍利佛，那还有一些大乘经，像维摩经里边是以维摩经为主角，像地藏经呢以地藏菩萨为主角，像圣曼经呢以圣曼夫人为主角，它都不是佛说的。那么既然不是佛说，它是不是佛经呢？它能不能算佛法呢？那么印顺法师呢，在佛法概论里边啊，他也讲的比较好了，在概论的第二页，序言这一部分里边的第二页，就是入佛法相名为佛法，法是传遍的，因佛的创界而称为佛法，佛弟子依佛结证而流出的教法去修行，同样结证佛所结证，传布佛所传布，在佛法的流行中解说结策阐发佛的法，使佛法甚深广大，能充分表达出来， 这是佛弟子们所解所说的，当然也是佛法。佛弟子根据佛陀所说的教法去修行，就是结佛所结，行佛所行，正佛所正，然后再根据他们自己的度众生的需要啊，然后把它表现出来呀、啊，它一样也是跟佛法有同等的价值，但是在含金量上可能有的时候会少一点，就是为了这个教化的一些，有的时候可能方便的成分会多一点，但是也有的时候呢，很纯的也有。我们佛陀说话有的时候也不是很纯，因为佛陀说法存在真实和方便，一样的弟子们在说法的时候呢，它也存在真实和方便，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些佛教的宗派呀、啊，这些啊，它都有这种真实方便的成分。比如说像中国的八大宗派，每一个宗派的判教都不一样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每一个宗派呢，都是把自己说得高高的，都是最究竟的。那如果说你要是每一个都是真实的，那就问题就来了，那到底是谁对？所以这里边就是方便的问题的。所以从佛陀到弟子，那弟子们说了，那我们说有三法印啊，这些去决策啊，它同样也是佛法。那第四谛呢，就是从佛法到世间法，世间法里面有没有佛法？那佛陀他有说过，我说过的法就像指甲里的土那么多，而我没有说过的法就像大地的土那么多啊。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又讲到这样的一句话，就是一些世间微妙善皆是佛。我们知道佛法是正确的，是健康的，是道德的，是与真理相应的，它本身就是真理，这个是佛法。那么一样的世间法里边啊，它也有的是正确的、健康的，甚至与真理相应的，是道德的，能引人向善的，一样的佛法呢，也可以把它摄套到里边来，它一样也是佛法。正是因为如此啊，所以佛法在流传的过程中呢，它才会不断的壮大，不断的丰富，我们的三藏典籍越来越多，佛教到中国跟中国文化融合，佛教到缅甸啊、泰国啊，跟缅甸泰国的文化融合，就是把那些当时流行的一些善的东西又吸收进来，这样呢使佛法在当地的流行啊才能够开展啊。那么这个是一个层面，就是世间的善法就是佛法。金刚经里边同样也说过一句话，就是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一切法皆是佛法呢？你说外道的那些人也是佛法吗？但是如果说到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它就不限于微妙善了。我们知道佛法讲的这个法字啊，范围非常宽，善的、恶的、好的、坏的都有。那《金刚经》讲的一切法皆是佛法呢，其实它是从一切现象的规律和实质上来说的，就像庄子讲的道在始妙，跟这个意义是一样的。因为在一切法里边啊，它都展现着这种法的实相，比如说无常在任何一个现象里边都会得到体现，无我在任何一个法里边它也都包含着无我，缘起性空在一切法里边都包含着，缘起的生灭性、缘起的极灭性在一切法里边也都包含着。所以佛教里面讲无情说法，我们怎么去理解无情说法呢？你看到这个梨花在掉的时候，它在给我们说无常法，也在给我们说无我法。我们看到人生病啊、痛苦的时候啊，它在给我们说人生是苦啊。我们可以从一切法的它所呈现出来的状态里面去了解佛法。那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说呢，因为佛法所揭示的是世间的真理，不是释迦牟尼自己开辟出来一个东西，那么既然是世间的真理呢，它就存在于世间，而佛法所陈述的真理它又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。既然是普遍性和必然性呢，那么也就是在一切法里边、一切现象里边都包含着，不管是富丽堂皇的宫殿啊，还是厕所啊、寺庙啊，一样在这里边，在法的意义上、在无常的意义上、在无我的意义上、在缘起的意义上，它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了解，就是从世间法中去了解佛法。那我们真正佛法学好了，佛法的正见建立起来的，那么我们就会有能力， 从生活中去学习佛法。我们看任何一部文学作品，什么托尔斯泰的啊，还是莎士比亚的啊，还是现代人什么伯阳写的啊，还是谁写的啊，你一样从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佛法。包括那些什么《红楼梦》啊，什么武打小说啊，里面都充满着佛法。但是你必须要有佛法的智慧眼，你如果没有佛法的智慧眼呢，就不行。所以这个鲁迅好像有说过一句话，就是什么人看《红楼梦》就是什么东西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因为每一个人对同样一个问题看的他的角度都不一样啊。那我们以佛法的眼睛去看，一切都是佛法。那如果你带着一种情感啊，这样的一种色情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去看啊，你可能看到的都是黄色的，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就是说世间法也是佛法，世间法里面包含着佛法，我们怎么去认识的问题。